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呢，很高兴请到了刚刚宣布的总理科学奖的一位得主啊，也是一位华裔的科学家，西南威尔士大学的郝小进副教授。那郝老师您好。
哎，你好海伦。
嗯，郝老师啊，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最佳物理科学家奖啊。我看到评语中说您是波幅太阳能光伏领域的世界级领军人物，而且您开发的这个环保高效的太阳能电池创下了能源转换效率的全球纪录啊。我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骄傲，但我们的听众可能对此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呢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项目。
哎，好的好的啊。SBS 的听众大家好。首先呢，我想说我在做的就是像哈兰所介绍的一样，我在做的是薄膜太阳能电池啊。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晶硅太阳能电池，然后我这个太阳能电池呢，就是跟晶硅的话它也是可以结合的，就基本上它是可以用在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太阳电池是我们管它叫 solar farm， 就是那个大型的一些发电的，或者在我们经常的家用的这个房屋顶上会装那个太阳能电池。我相信在澳洲很多家庭都已经装上太阳能电池。但是我们觉得呢，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我们可以做更多是什么样的，就是说除了在这个房顶上，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发电厂，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应用到的太阳能电池。比如说这个光伏建筑一体化，在这个建筑的除了它的房顶上，那它的那个外墙面上啊，是不是也可以应用一些光伏电池。像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些建筑的话，它有的会有一些表面的会有一些弯曲的一些结构，那么我们为了美观，所以呢为了把我们太阳电池能够更贴切的用在这些领域的话，我们在做这样的努力。所以薄膜太阳电池的话，它就是可以应用在很多场景，比如说光伏建筑一体化，然后它可以用在将来就希望用在我们的车上面。就是因为车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天乘坐的这个交通工具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车也好，还是这个公共这个汽车也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能源一个来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太阳能这个能量转化成电，而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个免费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能源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我做的工作的话，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太阳能发电这一块的话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说呢，涂层在这个建筑材料上，或者是直接涂在这个车的这个表面，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一些无人机的这个表面直接涂上去，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想做的一些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这些晶硅就是太阳能电池可能就是受限使用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做的一种就是把薄膜太阳电池跟晶硅太阳能电池叠加起来，那么让它的光电转化效率超过晶硅本身的那个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所以说这样的话能让它产出来更多的电，所以说它的应用领域基本上就是很广的。
可能最后我们就变成有很多移动中的这个电池板的感觉，是吧？
对的，对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那个太阳能电池的应用，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比如说在屋顶，我们是看不到的，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发电厂，我们也看不到的。我们希望我觉得就是在以后的十年里面，我们可能看到就是太阳能电池，我们可能在它更可见的地方能够看到它。我觉得这个才应该是真正的把太阳能电池，把太阳能就是发电广泛的应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然后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能大大的减少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这个是非常一个理想化状态，也需要您的这个技术的支持。您刚刚提到的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这样
一体化，
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有应用了吗？还是说还在研究的阶段？
这个市场的它的潜力是很大的，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晶硅的太阳能电池啊，包括一些铜镍镓锡太阳电池也已经在用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它在光伏结合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过程中，就是里面还有一些很多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这些东西是我们还在就是所有的就是全球的学者在共同努力然后解决的地方。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怎么能让我们这个电池进一步降低的成本。其实我们想就是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成本越低的话大家其实越容易接受它，那么它的应用 推广的话就会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能让它的成本更低，同时我们在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就是能够用到太阳能电池的地方，能够使用太阳能发电的地方，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地方，我们是希望使用的是一些绿色的材料。怎么来制定这个绿色材料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些地壳储量丰富的元素，包括它无毒的这么一些材料所组成的太阳能电池。
总的来说就是成本更低，应用的范围更广，也是我们未来所期待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而且同时呢不能给我们环境造成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做太阳能电池就是为了产生绿色能源，那我们不想采用附加的一些就是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在开发这个太能高效低成本绿色太能电池的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地方。
非常感谢郝老师啊，跟我们非常直观的解释了您的研究。另外说到您个人啊，您是在中国应该是读完了大学之后才来到澳大利亚，移民来澳大利亚的，所以呢我们想更多了解一下您个人的故事，当时是什么契机来到澳大利亚，之后进入这样一个科研领域是不是也是十分的顺畅，还是说会有一些故事？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我是在国内的东北大学读完的本科和硕士。然后呢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我因为我跟我丈夫是大学的同学，就是我们同学五年，然后那个硕士两年我们都是同学。当时的话是因为他拿到了就是澳洲政府资助的海外留学生全奖。所以呢就是我是跟随着他的脚步来到了来到悉尼以后，我是在这边才开始着手，因为我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的话，我其实非常我还是挺喜欢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就在这边开始申请奖学金，非常幸运的拿到了，就是也是拿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留学生全奖，所以留在就是开始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追求我的这个研究生涯。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的是就是我遇到了马丁格林教授，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马丁格林教授被我们称之为光伏之父，就太阳能电池之父。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我找到这么一个优秀的这么严谨的一个科学家作为我的导师。而且呢就是我当时的这个团队吧，就是这个团队当时我们是在做第三，就是我们叫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其实当时也就是薄膜，就是用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理论来增加来提高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转化率。当时呢那个组的话其实是非常大，而且那个组的话基本上是我觉得可以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它就是来自各个地方各个文化的就是学者都有，就是包括是欧洲的美国的中国的韩国的然后各个地方都有，而且还有日本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范围下我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barrier 在里面，所以整个这个研究组的这个气氛非常非常活跃，我觉得我在里边学到了很多。后来包括毕业之后的话就是留下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周围的就是尤其是我的导师马丁格林教授是非常非常支持的，而且就这么就是从我2006年读博士到现在差不多15年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我周围有很多优秀的杰出的科学家，就是他们的榜样作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呢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现在我跟我组里边的我的学生啊我的博士后我觉得相处的时候都是延续下来的我原来跟我导师学到就是从他们的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运，也非常非常顺利的。
您肯定是非常努力啊，才会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奖项，就这么多的成就。在澳大利亚从事科研领域它需要哪些素质或者说哪些特质才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脱颖而出？因为一般人我们觉得中国人就比较努力啊然后是不是努力就可以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称我自己是很努力的人而且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首先我非常喜欢我现在所做的这个研究我非常喜欢我做的这个领域，因为我是觉得它是能够解决整个世界的一个 global challenge 的一个学科。然后的话如果在科研方面的话要做的话很多时候可能要坚持，一个除了努力之外还是要坚持，因为很多就是有的时候研究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认为你所做的东西就是它 他还有潜力可以挖，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没有到尽头，我很难就是轻易我是很难轻易去放下，很难轻易去放弃的人。然后呢，其实在很多做的过程中也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运气，嗯，是都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嗯，那就您的经历来说，有没有那么一个情况下让你觉得说特别难的时候呢？
有，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是做研究的时候，因为你并不知道就是他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什么，而且有的时候所出现的结果跟你想象的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然后你想去解释它还很难。我觉得我是类似于像侦探型的一个，就是像侦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我觉得就是越是你感觉焦头烂额，感觉那个地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可能真的离真相就越来越近了。所以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而且我自己的话是特别，就是我是特别喜欢看比如说侦探型的小说呀，侦探型的电影，我觉得跟我们做研究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说你就是有一颗想知道那个真相的一颗心，那么然后你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热爱，就是你真的去想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想说，如果就是说我现在周围有同样做研究的朋友，比如说出现这种困境的时候，我想说就是说一定要相信，很多时候你离这个真相真的很近了，不要放弃。
我能感受到您对这个研究的喜爱，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你本身的这种乐观态度在里面。然后说个题外话，那您喜欢的侦探的小说是哪一类的呢？
我特别喜欢现在看，因为现在网上很多那种就是不同的剧嘛，像最近就是国内出来的很多剧，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比如说像之前对什么之前的话，我觉得看了一些剧，它不管是古装的还是现代的剧，我其实更喜欢倾向于看现代的剧，什么之前播放的什么《隐秘的角落》呀，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确实想去的知道那个真相，而且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剧开头的话，我很喜欢去判断它的结尾会是什么，我会一直去想，然后去分析，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就是科研里面的话，有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计划马上计划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我突然发现那个地方，哦，我好像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思路，然后我可能就会很紧急的召集我的那个下边的学生或者是博士后，就是尽快的想把这个东西这个方案给讨论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侦探啊，就是他们我觉得是很像的，真的。我觉得非常类似，比如说当你想到了一点点线索，然后你可能想去要寻求这个证据，然后你想去就赶紧把那个真相给挖掘出来。所以我就看到那些电视剧里边那些侦探，比如说 OK 就是现在已经是很晚了，但我突然觉得那地方有线索，我可能再去现场看一下。我的感觉非常像。
我特别能理解您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可能需要一点直觉，然后需要一点快速的这种执行力，可能就突然间就柳暗花明，就突然间就这个研究可能马上进入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通道了，有可能，我理解。
是的。
好，非常感谢您。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科学领域也是有很多女性的科学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女性想进入这个所谓的科学的这个领域。如果你对这些年轻人或年轻的女性们想要从事这个 STEM 这个领域的，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周围的就是我所认识的就是女性的研究者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很多人做的其实非常非常出色。而且我觉得我从很多前面的就是一些前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会有那么一点点觉得 OK 这个现在很多研究的领域也好，包括其他的有些领域也好，可能男性居多女性少，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要坚持要努力，不要去害怕就是说那个地方是男性居多女性少，我觉得女性有展现自己的舞台。
不要先入为主的用性别来束缚住自己，是吗？
对，是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喜欢他，我觉得就去做。很多情况下，找一个这种理想的 role model， 就是希望你将来所成为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让自己觉得自己有天花板，因为那样的话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当你不要给自己设置任何天花板的时候，我觉得 成长的空间才会更大，我们周围的阻力可能真的是很多，然后有的时候这天花板确实存在，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给自己设置天花板，即使那个天花板是存在的，我觉得我们也要去尝试把它给掀开，我觉得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去把自己就是局限在这个空间，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会有点失望，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要把这个可能性，要把自己的这个可能性给打开，所以不能给自己设置天花板，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就是说你觉得可能是上面有个天花板，但你一旦其实把它掀开之后，外面可能就是蓝天，很广阔。